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31号的周末专辑，我是许波，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一架俄罗斯客机在埃及西奈半岛坠毁，机上载有224人，目前他们下落不明。除了这个时段重要的国际新闻之外呢，我们还要为您介绍一组美国社会、文化、科技与健康最新发展的新闻。好，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埃及总理伊斯梅尔证实，载有224人的一架俄罗斯客机从埃及度假胜地沙姆沙伊赫起飞后不到半小时坠毁。埃及官员说，科加雷姆维亚航空公司9268航班的这架空客 A321 包机载有包括17名儿童在内的217名乘客以及7名机组人员。坠机现场已经发现救援行动正在展开，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生还者。埃及总理计划同政府和安全官员召开紧急会议。俄罗斯外长正在监视事态发展。这架飞机当时呢正在前往俄罗斯城市彼得堡。飞机在当地时间早上5:51起飞，不到半小时后就与空管失去了联系。一些未经证实的报道说，驾驶员通过无线电报告了飞机的某种故障，有关当局表示飞机不是被击落。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尔凯克，这是他中亚五国之行穿梭访问的第一站。克里星期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降落后开始一天的访问，他的行程还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土库曼斯坦。美国官员将克里的这次访问看作是保证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是坚实有力的。美国联邦参议员本·卡丁敦促克里呼吁参访的国家释放政治犯，强调美国坚决致力于民主原则这一普世价值。以色列官员说，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在一处边界哨卡附近被以色列卫兵开枪打死，该男子据报道试图用刀刺杀保安警卫。以色列说，这一事件发生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杰宁北部的贾拉玛军事检查哨附近。以色列军队呢没有伤亡。星期五，巴以暴力事件又增加了一名受害者，这是一个8个月大的婴儿。他在伯利恒巴勒斯坦人抗议活动中因以色列士兵发射的催泪弹窒息而身亡。负责阿富汗战争行动的美国军方官员表示，美军就对基地组织的训练营地发动了进攻，据信这是阿富汗战争14年来规模最大的营地。华盛顿邮报星期五报道说，美军对那里进行了几十次的空袭，大约160名基地组织人员被打死，200名美军特种部队参加了攻击行动。美军将领坎贝尔说，攻击行动是在10月11号前后发生的，目标是阿富汗靠近巴基斯坦边界基地组织训练散布的地区。华盛顿邮报报道说，新的情报令人质疑美军在阿富汗寻找并打击激进分子的成效。白宫官员表示，他们将不准许公布奥巴马总统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之间的电子邮件。法院曾经下令公布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的所有电邮。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白宫高级官员星期五表示，在这个时候公布电邮呢，将违反现任总统记录保密的传统。白宫计划保持电邮私密，直至奥巴马2007年1月卸任。国务院已经公布了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收发的55000多通电邮。在公布之前，国务院审核了那些电邮，并进行了电子转换，一些被标记为机密的电邮没有被公布。菲律宾针对和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上的争议向联合国提交了国际仲裁，希望呢透过法律渠道来解决。不过台湾外交部星期六则发表新闻稿表示，不 不会承认或接受相关的仲裁结果。好，接下来呢，我们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介绍有关情况。永泰你好。
许波你好。
台湾政府说不接受相关仲裁结果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永泰。
好的。那么因为台湾政府一直是宣称对于这个南海的这个诸岛以及这个周遭海域是拥有主权的，所以针对这个菲律宾向这个国际法庭提出仲裁，但是并没有这个征询台湾方面的任何意见所以台湾政府对此呢是表示相关结果当然是不予接受也不会承认。那这个情况有点像是就是站在台湾的立场两位邻居在自家的后院那么发生了这个纷争，然后告上法院，那么也并没有知会这个主人所以这个以主人的立场呢是表示说当然对于判决的结果呢是不会接受也不会理会的。那么事实上现在这个南海争议也凸显了两个情况对台湾而言，就是说因为台湾和这个周遭的国家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所以也凸显了台湾的外交困境，无法透过这个正式的外交管道那么来和相关国家进行协商。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说台湾在这个南海南中国海上面的一些这个主张还有意见也就是所谓的国际话语权似乎并没有受到相关国家的重视。许波。
好的，那么另外呢，台湾外交部发布的新闻稿呢还重申了拥有南中国海的主权，并提出了南海和平倡议。那么再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有关内容，永泰。
好，那么在这个相关的新闻稿当中那么台湾的外交部从这个历史、地理还有这个国际法的角度那么等于算是很详细的来这个叙述台湾呢对于这个南中国海当中的包括东沙、南沙、西沙还有中沙等等这些所谓的南海诸岛还有其周边海域呢是拥有这个主权的那么特别在国际法方面还特别指出，在1952年的这个旧金山合约还有中日合约也明确的这个详细的记载，就是当时这个日本所占领的这些南中国海的这个岛屿是归还给了中华民国政府。那么还有就是说在这个南海的这个诸岛当中最大的这个岛屿太平岛，那么台湾呢是拥有实际的管辖权，那么在这个岛上呢也有这个相关的驻守人员那么还有就是台湾也指出了，那么非常遵守这个联合国宪章，还有就是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那么确保了这个南中国海当中的一些船舰的这个航行自由，还有飞机的这个飞行的这个自由。那么当然针对这个台湾今年5月份所这个提出的这个南海和平倡议那么最主要的精神呢就是说包括了主权在我，那么搁置争议，那么和平互惠，那么共同开发。那么台湾方面是希望呢相关的各方能够在平等互惠的这个基础之上大家来相互的协商，那么不要忽略这个台湾另外还有就是说能够确保这个南中国海这个整个海域的就是和平与稳定，那么对于相关的这个资源大家可以共同的来保护以及共同开发。许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的连线报道。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今天是西方的万圣节，万圣节呢是一年中最有趣的节目之一。这一天小孩会穿上各种可爱的服装，挨家挨户要糖果，不给糖果就捣蛋，这也就是 trick or treat。 成人呢也会穿上各种装扮参加万圣节和这个游行。那么稍后呢，美国万花筒节目就会带您一同去观赏。好，不要走开，请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台加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的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义。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他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大家好，欢迎您收看10月31号的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 Peggy 张佩芝。你看我今天一身紫色女巫的装扮就知道，一年一度的万圣夜又到了。 在西方，每年的10月31号是万圣夜，传说中死去的灵魂和妖魔鬼怪会在此时到世间游走，人们因此在当天变装，戴上各种吓人的面具驱离鬼魂。除了鬼魂之外，因为万圣节而起死回生的还有数千家原本大门深锁的商店。记者许湘云带我们了解。
这家店已经停业许久，但它在万圣节前起死回生，成为一间万圣节专卖店。它的店名是万圣夜惊魂，在美国有1110家季节性营业的连锁店，店里有4000件戏服和装饰品。不管你想变身成僵尸、超级英雄、公主或是囚犯，都能如你所愿。店里有许多毛骨悚然的装置，像是恶鬼地铁站和满是尖叫生物的血腥沼泽。但是万圣夜惊魂每年的生命都很有限，就像其他季节性营业的万圣节和圣诞商店一样，这家店必须用不到3个月的时间赚取1年的营收。在新泽西州帕拉姆斯的这家店，今年8月21号开幕，11月1号万圣节后歇业。万圣夜惊魂的首席执行长斯蒂芬·希尔福斯坦说，他们一年到头都在进行筹备工作，实际营运时间只有几个星期。
Equivalent to an army operation in terms of the way we mobilize and have to move product because we are getting things in place.
我们像军队一样移动和搬运产品，因为要在开店之前早早把东西都准备好，而且每件事每个活动都得准时完成。这是时间也是责任，日程表定好就不可以更动，我们的流程早在第一天就规划完毕，我们已经着手为明年万圣节做准备了。
设计和制作地铁站和沼泽之类的装置得花上18个月，每一间万圣夜惊魂都有这些布置。每年早些时候，公司员工会到处寻找合适的展店位置，关闭的大型量贩店通常是个好选择，例如这间位于帕拉姆斯的店。万圣夜惊魂在帕拉姆斯的第二间店和第一间只距离5英里，两间店都在新泽西最热闹的17号公路上。选择地点的关键是店的能见度。万圣夜惊魂5月开始收货品，6月招聘，员工人数从数百人上升到超过20000人。2周之内，店面就会从空空如也变成戏服、装饰品、道具和家居装饰应有尽有的一间店。万圣夜惊魂创始于1983年，这些年来，万圣节从属于小孩子的不给糖就捣蛋，到现在已成为男女老少派对的好时光。
万圣夜真是一年中最有趣的节日之一，这天小孩会穿上各种可爱的装扮，挨家挨户要糖果，不给糖果就捣蛋，也就是 trick or treat。 成人也会穿上各种装扮参加万圣节派对和游行。万圣节基本的装扮就是女巫、吸血鬼、僵尸，但是每年业者都会推出当年的应景产品，今年最抢手的就是希拉里和川普的面具。另外，电影《星球大战》第7集即将上映，电影里的人物装扮也十分受欢迎。
在这家名叫 Total Fright 的店里，有吓人的面具和假胡子，还有大量滑稽的帽子和服装。这家店是华盛顿地区最大的万圣夜用品店之一。
I'm gonna knock on the door and then hide and then.
我要先去敲门，然后躲起来。我还要吓他们，然后他们就会给我糖。
但万圣夜再也不只是孩子们的活动了，
成年人也参与进来，很多家庭也全家都参与进来。
I like the dressing up.
我喜欢打扮一番，然后玩不给糖就捣蛋。尽管我已经不该再玩这个游戏了，因为我已经成年了。
今年最流行怀旧服装，那些有着几十年历史的漫画书、电视和电影里的超级英雄最受欢迎，比如蝙蝠侠。
很多服饰都来自电影或受电影的启发。
星球大战的相关服饰是人们的最爱，特别是因为这个系列电影的新一部即将在12月上映。
星球大战在过去几十年间一直很有人气，人们最喜欢打扮成的反派之首就是黑武士。
今年的万圣夜适逢美国大选季，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的面具也正在热销。
克林顿的面具是我们这儿目前最畅销的产品之一，唐纳德·川普的面具已经售罄了。 奥巴马总统的面具也很受欢迎。我们还有南瓜奥巴马面具。
这位法国的大学生在美国度过的第一个万圣夜要扮僵尸。
虽然僵尸不是真的，人们还是害怕他们，因为僵尸和电影里出现的其他任何生物都不同，他们渴望血腥。
并不是只有男孩们想打扮出吓人的样子，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女孩也想要打扮得很吓人。
这位女士在万圣夜上要做的事相当不同寻常。
我选了骷髅服装，因为我要穿着它表演空中飞人。我们选了典型的万圣夜服装，这身服装还便于活动。
无论是表演空中飞人、玩不给糖就捣蛋，还是参加聚会，这里总有一款万圣夜服装适合你。
万圣节前后，美国各地都会举办以鬼怪或死亡为主题的活动来娱乐大众。最近在洛杉矶，几十辆一般丧礼用的灵柩车也参加了万圣节庆典。除此之外，万圣节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就是磕南瓜灯。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报道，给我们介绍一名有着与众不同职业的南瓜灯雕刻师。
在万圣节前的星期天，南加州奥兰治县的万圣节活动会场出现了几十辆中古车为主的灵柩车队，许多驾驶和乘客都刻意在脸上画上恐怖的彩妆，即使在大太阳下还是有些阴森森的。在殡仪馆工作的弗兰克表示，万圣节期间大家都觉得他的灵柩车有趣，参加派对和游行都受欢迎，但在万圣节以外的日子他照样开这辆车。他说，别人就把我当怪物，其实我们一点都不古怪，都是平常人，我们只是爱这辆车罢了。这位凯女士不是葬仪工作者，却酷爱灵柩车。她说，万圣节的时候我是最酷的人，每年的其他月份我却是最怪的人。弗兰克的车辆里停着灵柩，里面竟然还装着一个抱着定时炸弹的假人，吸引许多人抢镜头。距车队不到30米的舞台边，47岁的道格古卓埋头磕他的南瓜，连头都不抬。古卓从小爱看恐怖片，1988年他来到好莱坞研习化妆术，为几部低成本的恐怖片做效果。然而工作机会难找，当他听说有所学院开课教授殡仪馆的相关课程，他申请入学，成为一个为死者重建脸部的专业化妆师。他说，我用蜡雕塑脸部的许多部分，化上妆以后让死者看来栩栩如生。几年后，古卓发现了新出路，他开始为历史博物馆修补化石，发挥他的雕塑、打磨、翻砂和上色的技能。古卓总结自己的工作，他说，应用的是相同的技巧，只是在不同的媒介上进行雕塑罢了。每年到了万圣节季节，古卓更加忙碌，他估计今年至少要刻200个南瓜。古卓的南瓜脸虽恐怖，他在殡仪馆的一次真实经验更可怕。那是他20多岁，一天同事请假，他独自整理两具尸体。古卓说，正在缝线清理的时候突然停电了，我感觉到有人从后面拍我，像是只手要引我注意。我知道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当时我真的魂飞魄散，但我提醒自己，刚才洗完的那具尸体一定是因为水的缘故很滑，它交叠在胸前的手臂滑落下来才打到我后背。我想了想，转身一看，果然他还躺在那里，一只手臂滑落下来，那次真的把我吓坏了。跟古卓的恐怖故事相比，他的恐怖南瓜几乎变得比较可爱。3年前的总统大选，古卓雕塑了米特·罗姆尼和奥巴马的南瓜恐怖塑像。今年他选择了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的南瓜头像，他让观众投票选择比较恐怖的一个，结果希拉里以59票领先川普10票。在这些工作当中，古卓对 万圣节雕塑南瓜还是最有兴趣。他说，暂时停下殡仪馆和博物馆的工作，专心雕刻南瓜，对我就像在度假，我更喜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万圣节期间拜访鬼屋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娱乐活动，在全美的人造鬼屋当中，最有名的就是位于洛杉矶环球影城的鬼屋。环球影城曾经制作了数不清的恐怖片，在一年一度的万圣夜惊魂活动中，主办单位把游客带入恐怖片里，亲身体验主角的感受，逼真的道具和人物装扮把很多游客吓得背脊发凉。记者许湘云带我们去现场一探究竟。
妖魔鬼怪在加州齐聚一堂，准备把游客吃个精光。环球影城的万圣夜惊魂被认为是全美最吓人的万圣节活动，今年秋天强势回归，恐怖的机关和阴森的气氛让游客吓破胆。今年环球影城掏空心思设计了许多让人心跳加速、肾上腺素激增的关卡。这个活动的特别之处在于环球影城以逼真的电影场景闻名，他们搭建出最可怕的布景，让游客感觉置身于恐怖电影里。这项刺激的应景活动超受欢迎，每项设施的排队时间约两小时。但是加州居民笑纳波达尼认为排队绝对值得。
在迷宫里一刻也不得闲，时时刻刻都胆战心惊，他们成功的让人感到神经紧绷，我们整个晚上都大声尖叫。
万圣夜惊魂访客达利斯·威廉姆斯说，他这辈子从没这么害怕过。
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好，因为到哪儿都有鬼怪吓我，哪儿都不安全。我心想走哪条路才不会有人吓我，就连经过树丛也会有鬼跳出来，真的很吓人。
这些评论对策划人约翰·莫尔迪来说无疑是个赞美。
环球影城是恐怖电影的发源地，过去100年来我们在这里拍摄了无数恐怖电影。万圣夜惊魂以电影规格要求场景、特效、化妆和道具水平，在这里你就像走进了恐怖电影里。
今年的特色包括6个烟雾缭绕的迷宫和4个恐怖空间让游客探索。最大的迷宫以热门美剧《行尸走肉》为主题，游客得小心翼翼地走在这个充满僵尸的阴森场景里。大受欢迎的《异形大战血战士》主题迷宫以这部科幻电影为背景，结合了演员和动画道具，带给游客背脊发凉的新体验。猩红山峰是环球影业最近新推出的恐怖片，同名迷宫将给影迷带来视觉与感官上的震撼。游客会在一栋黑暗又老旧的英国宅邸摸索。潜伏三部曲主题迷宫结合了三部电影的惊悚元素，带给游客3倍的惊吓。世界末日主题迷宫是环球影城首次将 3D 技术带入迷宫里，电影讲述一个突如其来的灾难迫使一群朋友必须卖命与恶魔争斗。月光光心慌慌主题迷宫以同名经典恐怖片为背景，带领游客走进一个连环杀人犯的家。万圣夜惊魂的门票要价$59，活动从9月18日开始，万圣节过后隔天结束，年满13岁的游客才能进入。
近几年来，僵尸这个题材在美国流行文化里特别受到欢迎，像是目前在美国最受欢迎的影集之一《The Walking Dead》《行尸走肉》或翻译成《阴尸路》，就是以僵尸为主题。在万圣节之时，我们来探讨一下人们为什么对僵尸这个虚构的怪物这么有兴趣。末日之战，阴尸路。在世界每个角落，僵尸会跑会跳，甚至搭乘人类的交通工具。乔治梅森大学人类学家杰弗里曼茨介绍说，英文僵尸 zombie 一词源自于刚果，黑奴横跨大西洋之后把这词带了过来。
许多加勒比海社区，尤其是海地，把它融入了他们的宗教传统。
美国海军陆战队在20世纪初占领海地时，把僵尸的概念带回美国。
zombie
好莱坞在1932年推出电影《白色僵尸》，这是第一部以僵尸为主题的电影。但是在海地，僵尸是被古都巫师所控制的奴隶。1968年电影《活死人之夜》首次出现会吃人的僵尸。布法罗大学文学系教授戴维·卡斯提洛说，人类可以从僵尸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They reveal who fundamentally we fear we are.
他们显示出我们的恐惧，他们也警告我们，我们集体所做出的决定。
一个时常看到的警告就是，面对危机时，人们必须共同合作。在《活死人之夜》里，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整个电影里，两个主角一直争吵不休，似乎完全无法合作。他们缺乏合作是他们没有好结果的原因。
在目前广受欢迎的电视影集《阴尸路》里，活人之间的关系和对抗僵尸一样重要。2002年电影《28天毁灭倒数》让观众思考，在世界末日那天，你能相信谁呢？这部电影打破僵尸行走缓慢的刻板印象，在数字化时代，僵尸走路也变得飞快。乔治梅森大学教授曼茨说，僵尸代表我们害怕的事情会让我们失去人性。
许多目前正在发生的科技转变让我们快变成了僵尸了。
他说，智能手机僵尸随处可见。曼茨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制造智能手机所需要的原料可能就是来自于刚果，也就是英语中僵尸一词的来源地。但是问题是，为什么现在关于僵尸的故事特别受到欢迎呢？布法罗大学教授卡斯提洛认为，这可能反映了大众此时的心态。
很多人有一种危机感，我们也越来越觉得我们正处在边缘地带，我们处在一个末日即将来临的年代。
卡斯提洛说，全球变暖、疾病、恐怖主义、经济和政治运作出现严重问题，都让许多人觉得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不管如何，近来盛行的以僵尸为主题的故事至少告诉我们，不管发生什么事，人与人之间应该要互助合作。由于近几年来僵尸特别受到欢迎，装扮成僵尸是很多人的万圣夜变装首选。马里兰州古彻学院的学生们在10年前就开始玩人类大战僵尸的游戏，这种游戏很快地流行起来，全世界的爱好者都在玩。这些爱好者包括科罗拉多州费尔维尤高中的同学们。记者施伦德给我们介绍究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
费尔维尤高中的很多学生都想要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但在周三放学后，他们都会聚在这间教室里，准备着与僵尸的战斗，拯救世界。社会研究课教师斯科特·皮普尔斯是人类大战僵尸俱乐部的指导老师。
So right now the kids are...
孩子们正在武装自己，他们有爆破类武器和各种近战武器。
They're going to use. This is my Nerf lesson. Because we're doing this in a school.
因为我们是在学校里做这些，所以我们不能使用枪支和射击之类的词，他们必须要用爆破武器和爆破之类的词，用词错误将会被罚10个俯卧撑。
在准备拯救世界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学生都把头巾绑在胳膊上，但是有少数人把头巾系在了头上。
我扮演僵尸，因为我头上系了头巾，如果我扮演人类，就要把头巾系在胳膊上。
人类大战僵尸的捉人游戏开始了，同学们穿过走廊跑到楼下。
这是个很棒的身体锻炼，在坡道上跑上跑下，跑步会帮助大脑分泌内啡肽，内啡肽使人愉悦。
对世界语教师乔纳森·仰克来说，他在这个游戏里的第一次亮相不太成功。
And my first interaction with a zombie.
我第一次和僵尸遭遇就被他们感染成僵尸了，所以我认为在求生方面，我有很多东西要向孩子们学习。
From the kids as far as surviving.
仰克说，这个游戏可以帮助学生们舒缓压力。
Oh yeah.
这游戏太棒了，学生们为了争取高分刻苦学习，所以担负了很多压力，这游戏对他们来说是个很好的放松。
So this is a good relief.
但海登表示还不止这些，这个俱乐部还能带来很多教育上的好处。
Creativity and...
我们在这里获得了创造力和领导技能，特别是组织能力。
除此之外还有个直接的好处，
回到家里我感觉精力充沛，马上就可以做作业了。
即使结果像往常一样，人类总是赢不了。
最后一个人类被感染变成了僵尸，也就意味着所有人都变成了僵尸，整个世界陷入僵尸来袭的末日。
但到了下周三，费尔维尤高中的同学们又将获得与僵尸战斗、拯救世界的机会。
好，又到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希望和我们联络，请您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也就是 PEGGYVOA。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拜拜。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周末专题。一年前，成千上万的香港人走上街头，要求全面普选特首。抗议运动的核心领袖们说，激发和引导他们运动的是精神上的价值观。他们在洛杉矶召开的科学研究宗教学会年会上发表了讲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去年九月，当警察使用催泪瓦斯驱散香港抗议者时，抗议人数反而增加了，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雨伞运动。抗议领袖中间包括一名信基督教的律师、一位浸信派牧师和一位社会学者，他们把这种运动称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依据是精神上的价值观和对当下意识形态的摒弃。
那种唯物主义、唯发展主义，我们当时真的希望人们在战中期间驻足思考，我们到底希望在香港有什么样的生活。
法学教授戴耀廷受到了他的基督教信仰的鼓舞，他说那场运动受到了另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的感召，他就是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
我们信守的根本价值观还有马丁·路德·金在民权运动期间采用的策略影响了我们的行动。
街头抗议在香港及其宗教界造成分裂，戴耀廷和同事们12月向警方自首以结束示威。他认为抗议者和批评抗议的人双方的宗教价值观帮助避免了暴力。研究中国社会的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者杨凤刚指出，宗教在中国所起的作用被低估了。他提到基督教领袖帮助把民主带到了台湾，台湾直到1987年才解除戒严。
我们的感知变得世俗化了，看不到宗教因素了。但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也包括其他一些宗教，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Very important roles in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他说，这可能在香港重演。抗议运动领袖们说，这处前英国殖民地的宗教团体和民间机构十分活跃，这可能成为中国的一个样板。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精神疾病患者呢，是社会中最需要帮助的一个群体。对于这些人而言，医疗救治和物质保障固然很重要，但关爱、理解和尊重同样不可或缺。在纽约州一座小镇，一位藏人歌手用他的歌声为当地的精神疾病患者献上了满满的爱心。下面请看方冰、张真发自纽约的报道。
金斯顿是纽约州东南部一座安静的小城，市中心的奇姿爱心之家是一所智障人士收容中心，大约有60名病人在这里居住，他们当中多数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每个星期三下午，这里的人们都会聚集在主客厅，欣赏一位藏人歌手的表演。
不知道我唱的什么，但是他们一直说你给我们唱吧，你给我们唱吧。
嗯。
最后呢，我在想跟他们编个歌，所以我就跟他们编了一个歌。那个歌的内容就是说，你也好看，我也好看。他们有房子住，在发达的国家有房子，有医生，有药，但是一个是缺的，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爱的。
央金拉姆出生在拉萨，1989年他徒步走出西藏，穿越喜马拉雅山脉进入印度。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远远超过在中国国内。1995年，旅居澳大利亚的央金拉姆获得有澳洲格莱美之称的 ARIA 音乐奖最佳民族歌手奖。2000年，他移居美国。几年前，央金拉姆在金斯顿街头偶遇一位奇兹爱心之家的年长患者。不久，他来到爱心之家参观，并萌生了为患者表演的想法。
And pretty soon their eyes started to spark.
央金拉姆来到这里后，病人们很快就活跃起来，他们的眼睛开始变得有神，他们开始唱歌，讲述自己的故事，分享自己的经历。这种分享让他们敞开了心扉，它改变了很多人对精神疾病以及怎样治疗精神疾病的传统看法。
Mental illness and how we can treat it.
奇兹霍姆说，奇兹爱心之家的患者只有不到5%的人和家人保持某种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被遗弃的一群人。
The way that our country treats mental illness is barbaric.
美国社会对精神疾病过度依赖药物的治疗方法，有的时候近乎野蛮和不人道。而央金拉姆所做的是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一种人道的替代治疗方式。他用他的声音、他的爱心、他的耐心和他的包容和这群人建立了一种联系，而这些人很多年来从未得到应有的爱、关注和尊重。
Attention, affection, love, respect.
I am not a performer.
我不认为自己是一名艺人，也不认为自己有名，我不希望自己变得有名。
For famous.
央金拉姆是跨国唱片公司 Real World 的签约歌手，在跨越20多年的演艺生涯里，他曾经和娜塔莉·莫森特、安妮·雷诺克斯、雪瑞尔·可洛、彼得·罗文等著名音乐人同台演出。他的歌曲曾经收入白金销量的专辑，并曾回响在卡内基音乐厅和柏林爱乐音乐厅等音乐殿堂。然而，对于奇兹爱心之家的人们而言，这位每星期三下午准时出现，和他们一起载歌载舞的藏族女子身后的耀眼光环并不重要。
She made me appreciate life. She made me appreciate.
她让我再次珍惜生活，珍惜周围的一草一木。她让我心里感到平静和安宁。央金拉姆做到了这一点。在她出现之前，我很久都没有对人笑过，现在我又可以笑了。
And now I can smile again.
When Yang Shen meets someone, she doesn't make any.
央金拉姆遇到别人的时候，从来不会对这个人有先入为主的判断，而这种判断常常是人和人之间的障碍。这里的人们意识到，他不会对他们有这种预先的印象，所以他们乐于接纳他。
And when she meets him,
you know, people who didn't know how to.
这里很多病人可能连我的名字都叫不出来，但是他们会问我，央金拉姆今天会来吗？这很重要。因为这说明他们的生活在发生变化。
在为智障人士提供帮助的同时，央金拉姆也在筹划他的下一张专辑。他说自己考虑过离开金斯顿搬到其他城市，但爱心之家病人们脸上的微笑让他一直留在了这里。
When I was very little, and my
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妈妈问我，你在祷告什么？我说，我祷告自己可以变成男人，然后快快长大。妈妈说，为什么要这样祷告？我说，如果我变成男人，长大后就可以帮助别人了。他说，如果你真的想帮助别人的话，你必须唱歌，因为上苍给了你歌唱的天赋。
If you really want to help people, you must sing. You have a gift.
VOA 卫视记者方冰、张真，纽约州金斯顿市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英国灵长类学专家、环境保育人士珍古道尔10月27号在美国国务院发表演讲，介绍改善非洲的卫生条件、计划生育、推动女权权益对环境保护的影响。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古尔道尔博士呢，他还赞扬了美中两国在禁止象牙贸易方面的努力。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古道尔于1977年创建了真古道尔研究会，几十年来在坦桑尼亚、乌干达、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家帮助当地村民获取清洁水源，控制人与动物共同感染的疾病，为女童提供奖学金，并推广计划生育等工作。古道尔在演讲时说
And family planning which was well received，
计划生育受到了村民的欢迎，树木消失和土地过度使用的原因都是人口数量太大。你们听了可能会感到惊讶，村子里的男人都已经来开始主动要求结扎了，人们认识到他们不能再继续养育这么多孩子了。
演讲结束后，古道尔为听众模仿了他最钟爱的研究对象非洲黑猩猩表达问候的叫声。1960年夏天，26岁的真古道尔在母亲的陪同下来到非洲东部的坦格尼喀湖畔，进入非洲丛林研究黑猩猩。他的研究地点就是现在的坦桑尼亚冈贝河国家公园。古道尔的研究兴趣源自童年，他最著名的研究成果可能在于他推翻了科学界此前认为只有人类才能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这一错误看法。1960年，古道尔在非洲丛林里发现他的研究对象取名为白胡子大卫的黑猩猩摘光了一根树枝上的叶子，然后将树枝伸进白蚁的巢穴里引白蚁上钩。真古道尔研究会继续着古道尔博士对黑猩猩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同时致力于通过环保改善非洲当地人的生活。10月27日，古道尔在华盛顿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在采访中，古道尔说，外来者带进非洲的建设项目最初看上去能帮助当地人，但是可能在建成以后给环境和居民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
You know, some of these projects are ill-conceived, like a big dam that's put in that may indeed give hydroelectric power.
有些工程考虑欠佳，比如说修建大坝，的确会带来水力发电，但是也能改变整体的生物多样性，减少大坝下游的水源供应，有时候还带来洪水。一切都改变了。在美国，很多人强烈呼吁拆除以前修建的大坝。
You know, and certainly in the U.S., there's people who are very passionate about removing dams that were made.
中国在非洲投入大笔的资金和人力参与工程建设，同时获取自然资源。2014年，古道尔曾经对法新社表示，中国在非洲的所作所为和殖民者如出一辙。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古道尔说，中国的做法并不比别人更糟糕，但中国的工程规模更大，资金也更为雄厚。
Well, no different from the concerns about other groups coming in and the problem.
我对中国在非洲活动的顾虑和对其他外来群体的顾虑没什么不同。这里的问题是，非洲的资源正在快速减少，森林在消失，当地人通常变得越来越贫穷。这不只和森林有关， 也和发掘贵重金属的采矿业有关。所以说，正在发生的情况和从一开始就在持续的情况一样，无论谁来都是来榨取非洲的自然资源。在很多地方，树木砍伐得太快，自然的恢复能力已经跟不上，那些曾经是森林的地方只剩下荒漠。
Restoration to take place, so it's leaving deserts behind it where once forests stood.
美中两国最近在打击野生动植物制品走私方面加强了合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十月访美之际，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两国决定在各自国家颁布禁令，除了少数特例以外，全面停止象牙进出口贸易。古道尔对这样的发展感到乐观。
I think that the initiatives of China and the U.S. to ban ivory importation are fantastic.
我认为中国和美国禁止进口象牙真是太棒了。很多野生动植物制品，但特别对象牙和犀牛角来说，这里的一个问题是它们的价值实在是太高了。当这种制品的价格比黄金还要贵重的时候，人们面对这样强大的诱惑，就会进行走私和逃避禁令。现在很多国际恐怖分子和帮派都参与象牙贸易和犀牛角贸易，但是由政府出面来禁止进口，表示说不行，我们不能再让这些制品进来了，一定会给情况带来改善。
Government to ban the importation to say no, this we don't want any more to come. That's bound to make a big difference.
现年81岁的古道尔仍然不停地走访世界各地，向人们，尤其是向年轻人传达黑猩猩和环境面临的危机。他坚信人类有责任也有能力解决自己造成的环境问题。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又到了走进美国的节目时间。近年来，美国人流行在树上盖房子，也就是所谓的树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啊，本星期的节目我们就带您去一起看看。
大家好，我是杨林。很多美国人的童年梦想啊，是拥有一间树屋 ，a tree house。一间建在树上，可以眺望远方，与大自然相伴，里面装满自己的秘密，又可以来躲避父母亲的小空间。近年来，美国又兴起了一股新的树屋热。今天的走进美国就为您介绍这个建在树上的童年梦想。
小时候，你最想要的事物是什么呢？今年3岁半的麦卡和妹妹得到了一间小树屋。这间书屋是父母亲基南夫妇送给麦卡姐妹俩的童年礼物。书屋底座牢牢地建立在两株树上，离地高度约10英尺。伴随书屋的不但有一面攀岩墙，还有一个螺旋滑梯。
我最想要的设计就是大门上还有一个小门，有个配合小孩身高的专用门把，另外还有一个成人用的门。我的用意是小孩子不需要帮忙就自己可以进树屋，让这里成为他们秘密的隐藏处。
树屋里面的空间有树干从中间贯穿，摆设着小桌子小椅子，而树屋外面的滑轮吊挂水桶装置可以将点心以及饮料由地面运送到高悬的树屋上。
My husband and I were both very lucky and had wonderful childhoods.
我先生跟我都很幸运，都有美好的童年。我小时候在后院有个大沙堆，我先生小时候有一间父亲帮他造的树屋，这些经历影响了我们的童年，也成就了如今的我们。我们希望让女儿们有类似的经历。
来美国20年的孙达尔夫妇也有一间树屋， 但不是为了孩子们，而是为了他们自己修建。
我们想要建一个可以经常来放松的地方，我们想要静静地待在这里，喝杯葡萄酒，所以这个树屋是我比孩子更想要的。
孙达尔夫妇的树屋建在八英亩的林地里，离地高达20英尺。建筑细节出自孙达尔先生自己别出心裁的设计，从树干上的守护神雕像、屋顶上的小塔，到阳台的栏杆等。树屋里面有电、有床、有窗户，可以让人舒舒服服地在里面过夜。
我们常来这里，像是周末、星期五晚上，就坐在阳台上。有时我们就在这里过夜，孩子们也有几次在这里过夜，感觉真是挺爽的。
树屋引起广泛的关注，是因为他们太棒了。
丹莱特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专业树屋建筑商，树顶建筑者 Treetop Builders 的创办人。在他12年的经历中，建造过400个树屋，其中包括基南夫妇与孙达尔夫妇的。
我想过度激发的自由与独立意识让美国人特别能与树屋产生共鸣，因为树屋让你高高在上，对小孩来说，父母不能靠近他们，他们从上往下看，用一个新的视野来看待生活。
计划修建一座树屋，你可以请专业的工作人员来做，不过呢，很多美国人选择自己动手造，而来参加像树屋工作室 Treehouse Workshop 这样的短期集训班，能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现代树屋的建造方式与诀窍。像丹莱特开办的这个树屋工作室就吸引了全美各地的人来参加，他们其中有些人还真的蛮特别的。
丹莱特不但帮人修建树屋，还教人自己盖树屋。他的树屋工作室每年举办2次。今年60岁的鲍勃·米勒克尔想为孙子们盖树屋，所以他开着他的直升机来参加这个工作室。
树屋对我的孙子们来说就好像这部直升机对我的意义，他们会非常兴奋，会一直想往那里去，好好的享受它。
学员中的桑迪基福是一位退休的大提琴老师，他打算自己盖树屋，并用树屋来增加退休后的收入。
这是一个梦想，可能还有点疯狂，但是我想盖3间树屋来当简易旅馆。我个人喜欢待在树屋里，我想其他人可能也会喜欢。
学员欧尼·克里斯琴森更是决定把自己的办公室搬到树上。
I would like to use it as my office, my business office, day to day. That it's away from.
我想把树屋当成办公室，它远离每天的麻烦及交通拥堵，是一个我可以放松思考的地方。
随着科技进步，树屋的建材比起过去有着极大的进步。
置入在这种树干上的螺栓，每根螺栓可以支撑2500英镑，超过这个重量才会压迫树的组织。你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些空隙。
这是特殊的螺栓吗？
是的，这是树屋专用螺栓。
放置螺栓是建筑树屋的基础，这个工作不但要求精准度，同时也非常的费力。音乐专业的桑迪基福是实地操作课程里唯一的女性，她表现出来的干劲不输任何男性学员。
我已经快64岁了，很多人说你疯了，现在才开始实现梦想。我的回答是，你疯了，现在还不开始实现梦想。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主持人杨林也登上了梯子，尝试一下旋紧树屋螺栓。在好不容易听见螺栓旋紧一格之后，杨林光荣地下了梯子。
盖树屋需要的知识还真不少。
你必须要懂得树，懂得木材、建筑工程学，然后把它们结合起来。
树会随风摇晃，特殊的开槽支架让旋入树干的螺栓有了活动的空间。如果树屋是围绕树干而建，也必须预留树干成长的空间。
随着树的成长，有时候你必须移动部分树屋的结构或切掉一部分，树每年才有长大的空间。
在莱特与学员齐心合力的努力之下， 又一个树屋底座成功地被安置到离地十来英尺的树上。不论是人类回归大自然的天性，还是拥有个人私密空间的欲望，或者
It's just the sense of adventure.
可能就是一种冒险的感觉，像从前的《汤姆历险记》一样，在树上过日子的冒险精神。
爱好树屋的人让梦想一个接着一个在树上实现。你看出来丹莱特和学员们正在建造的是什么吗？这是预计两年后完工，用小火车将几间树屋连接起来的树屋世界。这些树上的结构就是小火车的轨道呢。走进美国，刘恩明、杨林发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报道。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三名智利学生在考试中间休息时，坐在学校院子里看着没有电的手机，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能利用植物来充电呢？下面是美国之音博曼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三名智利学生在考试中间休息时，坐在学校院子里看着没电的手机，突发奇想，为什么不利用植物来充电呢？
卡米拉想到了植物，既然有那么多的植物，为什么不安个插口呢？后来我们想，为什么他们不做个插口呢？有那么多的植物和有生命的东西，他们都有产生能量的潜力，为什么不做呢？
他们发明了一个很小的生物电路，把它叫做伊卡亚，用来采集植物在光合作用中产生的电能。植物只利用这些能量的零头，其余的都跑到土壤里去了。伊卡亚要收集的就是这部分，这可是真正的接通地线，然后连到电话。
这是我一生看到的最神奇的项目，十分简单。他们把原型带来，证明有效，于是就带来了变化。至少我个人认为是这样。我开始支持他们，这是一项重大革新。
这个装置为这些工程系的学生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是科目实验有了着落。第二是他们的手机有了充电插口。
我们在寻找可以为笔记本充电的地方，手机也没电了，可是我们找不到插口，因为其他所有的学生也都在发了疯似的找插口。
但是植物随处可见，生物电路把它们过剩的能量收集起来。
植物中有完整的电能回路，我们决定利用这个回路，而同时避免影响植物的生长。生物电路把能量采集起来，转化成电能，供轻度消费。
伊卡亚携带的电能并不多，但是足以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内为一部手机充满电。美国之音博曼，华盛顿报道。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题，我们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许波，不要走开，请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3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共十五大五中全会最大看点是什么，五中全会规划经济，总理李克强有多大的发言权。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我们讨论之前，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的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从刚刚结束的中共五中全会谈起。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这个星期在北京召开，从昨天也就是10月29号公布的公报来看，这次全会除了废除一胎化政策之外没有特别的亮点。外界早先热传的习近平人事布局，尤其是刘源、张又侠和王岐山等人的安排都没有兑现。那么这次全会的最大特色是什么？人事安排按部就班、波澜不惊，是印证还是打破了习近平大权在握的说法？我们今天首先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请首先各位呢都来短评一下这次五中全会的最大的看点是什么。那么现在媒体报道呢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废除一胎化，那么我想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特色？建立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习近平这个带有习近平个人标示的这个治国理政的这个理论就是四个全面，而第一个全面呢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以我觉得这次会议的重点在于这个制定在2020年实现这个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这个目标和战略，这个是重点。这次的这个会议也标志了这个从以前的反腐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这个重点的这么一个转移，这我相信是中共的这个上层的一个共识。而习近平呢，如果习近平不同意的话，恐怕也得是迫于压力同意这个，因为经济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如果再折腾下去，可能这个政权都会出现麻烦。
嗯，好，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次会议最大的亮点呢是没有亮点。那么会前呢有很多说法，比如说要有重大的这个人事异动，还要有就是增补，还要能上能下，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兑现。那么现在媒体呢，官方媒体不得不拿这个开放二胎这个事情来做文章，这里面我觉得是有难言之隐，是在转移视线。实际上现在网络上呢已经有媒体爆料说这个就是能上能下的方案呢在党内呢引起强烈的反弹，很多这个党内老人呢也写信反对，所以不得不收回。究竟这里面内幕怎么样，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嗯，好，程晓农先生。
我觉得这次的这个五中全会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是旁顾左右而言他，也就是说现在此时此刻中国的经济是1978年以来情况最糟糕的时候，形势非常严峻。但是呢这次会的公报显示，实际上公报里对真正的问题，就中国现在经济的严峻性在哪里，房地产泡沫有多大，还有这个能金融危机有没有可能发生等，将来怎么办，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采取应对措施。相反他把侧重点放在了这个独生二孩上的。那么我注意到呢，这个国内媒体介绍，这次会场里头没有人讨论这个两胎问题，但是现在会场外的媒体都在拼命的宣传这个，然后微信上呢是一片拿这个二胎涮政府。
嗯，好，我们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次五中全会啊最大的重点和看点不在他公布的全公报中，而在他没有公布的公报中，也就是人事变化。那么这次会前有大量的传闻，比如说刘源和张又侠会高升，比如说上海市第一把手会换人，还有说王岐山可能超龄留任，这些习近平所期望的人事变化，对他有利的人事变化都没有发生。这说明习近平并不是外界所想象的那样有权势，并不是各界所说的那样大权在握。
嗯，好，确实杨建立先生，我们知道这次会前确实外媒的这个重点包括纽约时报都是在谈 这个人事的变动，尤其是王岐山啊、刘源等等人的这个安排。那么为什么大家都把这个重点放在人事变化，但是会后又没有相关的这个变化？你的解读是什么？
这个是对于这个研究中国政治的一个惯性，因为这个大家认为像中国这样的专制的政府，它有相当的宫廷政治的这个特点，所以说谁上谁下，谁什么位置，谁把谁斗倒，会影响着政治的走向，这个也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但是呢，我们来设想习近平，我认为习近平的权力是现在是大权在握，他提个张幼侠什么这个刘源当个军委副主席不会是问题，问题在于哪里？关键的问题在于他要取消以前大爷已经成为这个定规的七上八下，这个可能会遇到很大的阻力，这个呢恐怕他是这个在党内要慎重的处理，因为任何的专制政权的最大危机是围绕着权力的接替，而这个它直接和权力的接替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现在离这个十九大还有两年的时间，为时过早，也许他有心想改变这个规定，但是还不急于要这样做，说没有必要今天这样做。我觉得十九大最大的看点还不是说王岐山要不要上啊，这个李克强要不要留，我觉得最大的重点是应该看十九大上设不设王储。按照以前的这个传统呢，就是在十九大这个第一任期结束的时候要设一个王储。我觉得最大的接班人，说最大的看点就是说在十九大上设不设王储，王储是谁？如果不设王储，就说明习近平在政治上有一套完全不同的很大的想法。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看点，所以王岐山上不上并不是一个重点。
好，我想听听，因为刚才大家都提到几个说法，一个呢是七上八下，一个是还有一个刚才高文先生也提到这个能上能下这几个说法，高文先生跟我们解释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一般在五中全会，大家期待五中全会会在人事上有所变动，这种从中共历史这个角度来看为什么有这种期待，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我先简短说一下七上八下。七上八下呢，是中共高层呢从这个邓小平时代以后慢慢的形成这么一个潜规则，就是说在这个中央这个最高层领导中，如果说要到67岁的话，那还可以再让担任下一届，还可以再进入下一届，如果到68岁的话，这个就不能够再往上上了。这个具体呢就是当时江泽民呢来卡这个李瑞环的。那么五中全会我再说一下，五中全会呢可以说是历来是中共高层呢在下一届党代会安排这个人事布局的一个卡位战啊，这个可以说的话呢，谁能主导五中全会，谁将的话呢占据先机和制高点。习近平呢上台已经第一任期已经过了一半多了，还剩下两年，我觉得这两年对于他来说呢时间是非常的紧迫。对于习近平来说呢，当然现在经济全面下滑恶化，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对于习近平他的个人的政治生存来说的话，这个五中全会和十九大的人事布局更为至关的重要。因为习近平现在已经骑在虎上，他呢现在他反腐呢得罪了中共的整个官场，而经济形势又出了那个乱子，因此他能否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压住党内反对势力来全力主导这个五中全会，这对他的政治实力和对他的操控大局的能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是从这次五中全会的结果来看呢，他并未能如愿，这就说明呢习近平现在虽然大权在握，但是呢离政治强人呢说了算的啊，独断千钢的政治前人呢还有一段距离。
好，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对于高文先生刚才表达的这个看法，就是说他也许权力很大，但是还没有到外界所想的那种权力集中的地步，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是这样，实际上五中全会如果从现在往前看，一直到12届五中全会到现在这么多个五中全会，基本上它的重点话题都是经济话题，也就是说六中全会通常会对下一季此党代会的人事安排做出一个明确的这个台面上的处理方式。那么也就是说这次五中全会它不一定非要把人事问题抬出来，我倒是觉得国内和国外的媒体在人事问题上考虑过多，实际上是受了过去几年高层权力斗争的影响，以至于媒体报道模式偏重于 在人事问题上做文章，而忽略了其他一些层面。这次会议实际上我看他这个开会的方式，实际上一开始就是把这个所谓的“十三五”计划当做个中心话题，紧跟着就展开展分组讨论。
嗯，
在这种情况下，会场里头大家关注的各个省代表团都有一大堆要吐槽的，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正现在在会场内、会场外正在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重走过去吹大房地产泡沫的道路来拯救地方经济。那么对中央政府而言，他现在其实已经没有选择了，他只能顺着地方政府的意见，中央政府找不到任何解决办法。我们说这次会议没有亮点，其实就是说在他讨论经济问题这个核心大问题的时候，最后居然找不出任何有效的解决办法。没有亮点的结果，它的背后显示的是这次全会对中国此刻的经济问题毫无良策。
嗯，好的，听听陈伯国先生的看法。因为刚才几位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有的人认为呢是显示习近平权力不够，有的认为现在到十九大还为时过早，还有两年时间，那么人事呢并不一定说明问题。那么您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关于全会前传出的人事变动啊，这并不是外界的臆测，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中共高层有意的放风，尤其是习近平派系的放风。比如说不仅仅是博讯这些中文媒体在放风，说这个中政治局或者书记处或者有重大的人事变动，就连纽约时报这么慎重的外国报纸，他都报道了这个人事，而且非常具体，说可能刘延会升军委，张又侠可能升军委副主席，说这个上海一把手会变化，或者刘奇山可能超龄留任，这个问题会讨论，但是最后都没有发生。再说说明什么呢？是习近平本人要在权力上遭受了挫败，这个挫败在四中全会前，去年四中全会就传言了，实际上这些人对他的都是有利的，但是为什么通不过呢？就和刚才建立说他要通过是没问题，完全有问题，因为通过这些人事任免有两个那个关键。一个就是政治局常委，你涉及军委副主席，涉及政治局委员的变动，政治局常委必须多数通过。那么政治局常委里面，不管是投票也好，表决也好，如果在表决这些人事的时候，目前是4-3，甚至5-2的这么个尴尬，也就是说四个江派常委不会同意，甚至李克强是动摇的，由于那个习近平给李克强没有处好关系，李克强也可能不赞同。那么就剩了就是王岐山跟习近平提出的人事案不会被通过，这是一个。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要设置很多小组，搞小组制。绕过政治局常委，因为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里面很多都是政治老人给他安排的人物。另外还有一个办法，通过这些重大的人事任命，还有一个就是习近平独断乾坤，一人说了算，但是他显然达不到一人说了算的程度，所以说他不能一人拍板，一人说了算。从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尽管放风，大量的人事变动，这个放风有鼻子有眼的，最后都不能发生，说明他在党内遭到节节抵抗，甚至于跟他的内政外交失败也有关系。他内政是经济不景，外交是跟美国处理不好，访美失败，没有达成这个一致，美国军舰开入南海，大失颜面，这些对党内都构成挫伤。可以说在党内开会的时候，可以说各个派系齐哄，甚至这个说怪话，这个传言事情使他的一些关于人事的提议没法进行，只能去谈一些表面上的话题，比如“十三五”规划呀，或者二胎化政策等等。
好的，听听杨建立先生是否
赞成。我觉得“十三五”规划和二胎化政策都不是表面上的文章，因为我们破空刚才讲了几个问题，都构成习近平可能执政困难和造成这个中共高层对他的这个反抗的这个口实，这都可能是有的。但是最大的背景是什么？最大的背景是经济下行的压力，经济要出问题。这个中共高层有高度的共识，这个如果是经济一旦出了问题，这个政权就要出现这个很大的问题。因为长期以来中共的这个重要最重要的执政的合法性来源就是高速度经济增长，现在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保政权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共识而不是说分歧。这种共识使得呢习近平他会放弃以前继续反腐的然后继续制造党内这种矛盾的这种做法，来形成这个这次五中全会的这种局面。我不认为是习近平在人事上或在什么问题上的一个挫败，他大权在握是肯定的，但是他绝对做不到像毛泽东那样。同时他的政治基础已经和毛泽东时期的政治基础不一样了，他现在的政治基础是权贵资本主义，所以他必须发展经济来保持这他的这个权力这个基础。所以五中全会我觉得最大的重点在于说，从前几年大家看着在折腾，到开始务实的进行经济 建设，这个转移我认为可能是最大的重点。
嗯，好，我想听听高文迪先生是不是赞成杨建立先生这个说法，就是说这个转型从当以前的反腐重点转到经济。还有一个，我们知道这次五中全会以前大家觉得习近平这个大权在握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在中共宣布了一个新的规定，就是不得妄议中央，就是干部不得妄议中央，这一点也是让外界感到吃惊，就是说习近平对党内的控制好像又加深一步的这个信号。那么您的看法，您的总体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呢，当然经济下滑呢，确实是对共产党的执政的合法性是个很大的威胁。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治安全。换句话说，他能不能在十九大上？因为时间的话呢，我不认为现在离十九大这个时间还很充裕。对习近平来说，尽早的能够把人事布局能够定下来，确保他在十九大。这个他的推出这个王储，然后到二十大的时候的话呢，他能够平安降落，这对习近平来说是一等一的大事。
嗯，
这个是我的这么一个看法。关于这个就是不许妄议中央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的话呢，这个确实是习近平呢现在在党内呢是有很多这个对他的批评。他这个批评的话，党内的批评呢，并不是站在这个所谓这个民主和自由的这么一个立场上，而是党内的站在这个马列毛的正统的这么一个立场上，这样子对习近平的这个执政地位这个威望就构成了一个直接的这么一个威胁。因此呢，他在这个问题上呢，他这个妄议中央呢，他可能本意上呢是要这个就是要防止党内的这些左派们来利用马列毛的正统地位来攻击习。但实际上呢，这种政策一旦公布之后，在实行的过程中呢，就会变成了一种新的一种潜口术。而这种潜口术呢，实际上是非常之可笑的。当年毛泽东讲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邓小平讲鸦雀无声是最可怕的。那么你中央你开会的时候，那么来讨论十三五计划或者来讨论任何重大方针，他们发表看法，那么这是不是算是妄议中央的大政方针？所以这个界限非常难画。所以呢，我相信这一次妄议中央这个纪律条例这个条款出来之后的话呢，党内大概并没有把党内的这个反对的声音给这个遏制住，这就可以看到习近平的权威呢受到了削弱。
嗯，好，陈小龙先生。
而呢，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不是这次发生，这个实际上从大阅兵之后，已经在显出这个种种的迹象，显示出这一点。
好的，高文清，好，听听陈小龙先生意见。
我觉得共产党国家里头不许妄议中央呢，是有两种情况的。一种就是存在着最高领袖的个人崇拜的情况下，像斯大林、毛泽东，还有北朝鲜的金家三代，这种情况下，那是确实不能妄议。谁说了，那就是现行反革命，说任何话都不行。那么，一旦个人崇拜消解了，这个时候，共产党内也好，党外也好，对最高领导人就没有那些个人崇拜的因素，因此各种议论也就会增加。那么现在习近平提出来的是想要在没有个人崇拜、无法重建个人崇拜的情况下，还要有能够当年在个人崇拜下那种对最高领导人的毕恭毕敬、畏首畏尾，这个那种状态是非常难的。只有一种手段能够帮着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加强政治高压和政治恐怖。那么这个时候，如果真要是严格按这个方向做，中国就在政治上走向所谓的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时代。
嗯，
但是现在的情况，我和这个文谦的看法稍微有点不同的，就是也许和前面建立谈的有点相似，就也许习近平并不见得急于推出什么王储，也许他就不想要王储。换句话讲，他可能十年干下去以后，他找个方法就变成二十年、三十年。
嗯。好的，我想我们再从这个一个比较历史长城的因素来看五中全会，因为我们知道在这次五中全会前，不少外媒都强调五中全会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回到刚才提到的一些历史的因素，我想听听陈伯宏先生意见，就是说和以往的这个五中全会、党的五中全会相比，这次五中全会的亮度和热度如何？因为我想从一个历史的眼光来看，这次五中全会为什么当初引起那么大的这个关注，但是最后又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热点和亮点。
从历史上的五中全会来盘点一下，尤其是文革后改革开放以来，那么五中全会由于接近下一次党代会，那么都是一个重大的看点，尤其人事变化的焦点。比如十一届五中全会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就是给刘少奇平反，那是个重大举措。另外设立了以胡耀邦为总书记的书记处来排挤华国锋。那么十二届五中全会呢，就突然增补了大量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就让这些改革派人物像田纪云啊、乔石、胡启立这些人得以进入这个中央政治局，这个是加强当时胡赵的人马。后来十三届五中全会，那么做出了三项重大的人事布局，一个就是追认了对那个当时赵紫阳下台的这么一个那个确认，就是对赵紫阳开除党内外职务的确认；另外一个是邓小平退休，从军委主席退下来，江泽民接替军委主席，之后进入了一个稳定期，就是十四届五中全会、十五届五中全会、十六届五中全会都没有重大的人事变动，仅仅讨论所谓的九五计划、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到了十七届五中全会又出现了重大的人事变化，就是增补习近平为这个中央军委副主席，为他接班铺平道路。那么现在到了十八届五中全会，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看点，但是并没有发生重大的人事变化，应该说是习近平权力不够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这次出席全会的里边，北京有七个中央委员出席，上海只有一个中央委员来出席，那就是韩正。那么也就上海其他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以请假的方式没有出席，这是一个消极抵抗。那么这次刚好议论到上海要换人，上海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上海是一个重大，是一个第一大城市，工业城市，历来这个上海帮跟北京中央政权有斗争，当时有江西瑞金跟上海的这个斗争，后来是毛泽东派江西派夺了这个周恩来这个上海派的权，后来文革中有这个毛泽东到启用上海帮来代替这个中央的所谓这个刘少奇，后来是上海帮暂时取胜，但是后来被华国锋所粉碎，后来又是江泽民带入上海帮跨进了中南海，那么击败各派。那么现在习近平又面临对付上海帮的问题，说这个上海市政、这个、上海一把手不能换人是一个问题，而且上海年初出现那么大重大的踩踏事故，处理只到区级，根本动不了市级，天津发生那么大的惊天大爆炸，处理只到区级，动不了市级，这证明习近平的权力非常有限。
好，我想我们再回到这次五中全会一个最大的亮点，现在中国国内媒体都在制造这个习大普奔的这个气氛，就是结束一胎化政策。那么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对于这个政策的改变以及背后的这个动因是什么。
好，在谈这个之前我想强调一点，五中全会每次的五中全会它的时间点是什么？正好第二年是一个五年计划，新的五年计划的开始。所以呢，五中全会一般的集中的谈经济问题，所以这次五中全会也是这一代的领导人第一次全面的规划整个一个五年计划，在以前都是分散的，在他这个，所以对他来讲，这个经济上的问题可能是占主导的。那我们回过头来谈二胎，二胎化的这个政策，应该说习近平执政以，带有习近平以后未来回忆这一段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因为实行了36年的一个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受到很多人的批评，而且给中国的这个人口的结构带来很大的危机。它是多方面的问题。
对，
这个问题到了今天必须要解决了，但它的解决不是人权的考虑，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受人权这个角度上受到很大的批评。
对，
但是它不是你考虑人权，说给你权利让你生可以自由选择生多少孩子，主要还是一个人口结构危机以及现在的经济的问题作为基础来考虑的。第一，中国的这个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大家这几年都讨论的问题，到2050年。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35%，这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而且在2020年，由于这个计划生育的政策造成了人口的这个
比例
失调。2020年大概有2400万的男性找不到这个老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刚才我们谈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实际上他们有做过精细的计算，从现在开始到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的话，必须每年增长6.53%。增长率6.53%
啊，6.53%
的增长率，没有这个增长率，可能就实现不了。这个对他们来讲又是个硬任务。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魔咒。这种魔咒之下，使得他们要考虑马上要解决这个棘手的经济问题。小农先生讲了，他没有更好的办法。
好，
但是他想到就是要增大这个什么消费， 消费，当然婴儿的消费在中国是非常非常这个高的比例，占很高的比例。可以想象，在未来的一两年，很多的婴儿出生就会增大这个消费的比例。这个也可以说是五年规划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
促进经济的一个方式，
很大的举措。
好，听听高文金先生的看法。
这个二胎呢，当然了，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中国的一个最叫人诟病的一个问题。一个党啊，管天管地，最后还要管拉屎放屁，最后还要管生孩子，所以这个党是指挥一切的，这一点是非常那个被别人所，无论是在这个国际还是国内，受到这个很多的批评。但是呢，确实这回中国政府呢做出这么一个改进呢，刚才建立讲呢，是不是从这个人权的这么一种权利考虑出发的，而是从他们的话呢，经济发展人口红利已经没有了，这个本身呢，从这个里面呢，当然放开呢是对中国老百姓呢是一个解放，但是呢这个出发点这个取向呢是还是把人把老百姓当做一个生产工具，哎，那么话呢，经济的话呢，这个劳动力不够了，那么我要放开，所以的话呢，从这一点上讲的话呢，仍然是还要继续真正彻底的，就是个人的事情，这种生育的事情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政府特别是党没有权利来干涉这种事情。
嗯，好的，最后请小东先生谈谈，您觉得这次这个结束一胎化成为“十三五”计划中的头一条重点，您是怎么看这个现象？
我们在下一部分讨论当中，我会来更多的谈一谈“十三五”计划面临的难题是什么。关于这个所谓的放开生育的这个所谓政策，我觉得根本就是莫须有。为什么？因为实际上在城市里头放开这个独生子女家庭的两胎已经实行了，在农村里从来就没实行过严格的一胎化。农村大部分家庭都是多子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实际上早就不存在的约束，现在说把笼子拿掉了，我觉得它的主要功能是宣传意义，是转，就是开始文天谈到的转移视线。那么现在呢，在某种意义上讲，在国内媒体和微信上是成功的，大伙儿甭管那是调侃还是这个认真的在这讨论什么这个人口政策的好和坏，其实呢，都是在谈莫须有的事儿，因为现在实际上不存在着对生育的控制。
嗯，好。
那么最后我说一句，
嗯，
在此时此刻这个经济形势下谈这个生育政策，让我想起了，觉得好像是家里没米下锅了，这个主人坐在门槛上，在那里谈什么？如果我现在生个儿子，20年后他给我带来多少好处？就这么个状态。
嗯。好，最后请陈伯公先生来做一个短评，对于这次五中全会您还有什么要评论的，然后我们就结束讨论。
我觉得这个一胎化政策，这个对二胎化政策说是天大的喜讯，这就在反证一胎化政策的失败和错误。那么一胎化政策是失败和错误的，我相信二胎化政策也是错误和失败的。这次我看了一个标题，就是五中全会之后外电有一个标题说21世纪了，中国还有5年计划，说的就是一个计划经济的这个产物，或者是一个变种，实际上是苏联模式的一个翻版，说跟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像和毛泽东遗体一样，是中国共产党的遗产。同样道理，计划生育这4个字本身就是罪恶，这是进化计划经济的一部分，而且这个计划经济在别的共产党国家并没有出现，全世界只有这一家中共这个国家出现了，居然连生育也要进入计划。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至今不明白他们在反人道、反人类、反人性，他们不明白生命是一个自然的现象，有人要多生，有人要少生，有的家庭有能力多养，有的家庭有能力没有能力就少养。而且现代的趋势是随着经济的富裕，很多人不愿意生，所以你即便开放二胎化也没有用。2年前开放过说独生子女家庭，如果双方都是独生的话，你可以再增加一个孩子，结果发现想生第二胎的只有12%，也就是88%，近90%的人不想生。为什么？他养不起孩子，上学费用很贵，占家庭开支15%，稍不注意就30%，请个保姆的话。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今天开放所谓的二胎，我相信根本不能改变中国的人口状况。中国政府真正要做的是放弃他这种有罪恶感的这种所谓的计划生育政策，这种计划经济的变种，在人道和人性、人权这样尊重，不要认为它可以代替上帝，没有人可以代替上帝。生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扼杀生命的这个过程中，谈不上发展经济可言，最后伤害的 应该说是这个民族本身，或中国人类。
好，有关五中全会的看点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五中全会规划未来的五年经济方向，总理李克强到底有多大的发言权？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10月3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这个星期举行的中共18大五中全会重头戏是确立未来五年经济蓝图的“十三五”计划。会上打破惯例，由总书记习近平而不是总理李克强来就规划进行说明，使李克强靠边站的说法再度甚嚣尘上。其实，自从李克强上任以来，他在习李体制中的地位就一直被外界所关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不久前就称李克强为中国几十年来最弱势的总理，但并非因其无能，而是出于无奈，往往扮演替罪羊的角色。那么，中国经济决策者到底是谁？作为总理的李克强是否真的弱势？面临哪些无奈？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想首先请陈伯文先生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次五中全会推出的经济五年计划，您认为作为总理的李克强在多大程度上是决策者、是执笔者，在决策上发挥了多大的影响？请你先给我们分析一下。
这次五中全会我们看到了一个颠覆历史的现象，就是第一次由总书记而不是由总理对这个五年规划来做出一个说明。那么这是以前这个所谓12五规划、11五规划再往前推都是总理，比如说什么这个李鹏啊、朱镕基啊，或者是温家宝啊，他们不仅是对这个五年计划做出说明，而且在之前他们是这个设置五年计划的领导小组的组长。那么显然这一次习近平那个李克强被排除在外，在制定15这个规划的时候啊，就不是他在负责，那么应该是习近平的亲信啊，他这个所谓经济财经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主任刘鹤，就他少年的同伴，他中学的同学，现在的给他经济长纲的人物刘鹤在执笔。那么刘鹤做了这个东西，说是相当于习近平做了这个东西，所以习近平来做说明，把李克强就排除在外。这就可以看出李克强的地位了完全不行，而且习近平身边就这几个人，军中是那个张幼侠。加半个刘源，这个政府中呢是王岐山，那个经济上就是刘鹤，其他人不多，但他所信任的人也不多，说他必须呢就依重于刘鹤，对李克强是不信任的。
嗯，好，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刚才破空谈到的这个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呢，在80年代就去年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它是一个咨询性的机构，就是讨论政策。我在中国国内工作的时候，我也参加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几次讨论，但是它不是决策机构。我就遇到过国务院的部长在会上顶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赵紫阳，而赵紫阳无可奈何，最后说就算我没说，它说明一个问题，它不是一个很强势的决策机构。但是习近平上任以后新建立了一个所谓深改组、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个小组是决策机构，而且它的功能强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这种情况下，李克强也不过是深改组的一个执行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一次十三五计划是这个习近平带领这个国家发改委的主任还有林毅夫等人直接搞出来的一个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呢就是类似于总理工作报告，事先是在政府部门专家当中反复讨论协商，所以呢也不能说他就是习近平或者李克强个人一个人起草。因为我在国内工作的时候，我也参加过总理工作报告的起草讨论，我就发现没有哪一个领导人的个人意见能够主导这个整个过程，因为这过程你稿子会反复改多少回。我记得当时的国务院的一个官员李建革说过，说我们有时候就把第一稿重新塞回去给老头们，他们就认了。
嗯，好的。 好，我想听听高文基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从这次五中全会的这个经济蓝图里面，您觉得是否能看出中共在面临这个内外经济困境的局面下，是准备往前走倒逼改革呢，还是说往后退走回头路？那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您认为李克强代表的是前一种势力呢，还是说持后一种立场偏向于，您的看法是什么？
中国经济现在面临困境，但是呢掌舵的呢是习近平而不是李克强。那么习近平呢说自己读过这莎士比亚的这个哈姆雷特啊，那么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实际上呢习近平现在同样面临着一个这个内心的拷问啊，这个拷问就是什么呢，是往前走倒逼改革，还是说往后走走回头路。那么话呢，这对习近平呢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他如果往前走的话呢，他就必须要进行政改，就要放弃一党之私。他如果要走，想保一党之私，他要走回头路的话呢，经济又无法走出困境。这对习近平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从这个习近平的行为来看呢，习近平呢，他提出来的，他这个搞这个暴力救市，啊，他搞这个要把国企做大和做强，还有的话，他重提共产主义。我的看法是从目前来看他是在走回头路。
嗯，好，听听杨杰立先生的看法。
李克强呢实际上呢是中共领导层中的唯一的一个正规的这个经济学博士啊，他有现代经济的知识的这么一个背景。他的话呢，他的这个所谓的这种这个克强经济学呀，我不是学经济的，但是我揣摩过他的基本总的思路呢，是以市场为取向。那么呢，他不愿意再重新走这个胡温时代的放水啊，印钞放水的刺激经济这一条路。但是呢，他现在中国现在政府现在所有的救市的方案，所有的经济的方案都还是走这条路。
嗯，
我觉得呢这个是习近平在拍板，李克强呢他顶不住，他是无奈的。
嗯，好，
那问题就出在了克强经济学。
嗯，
因为你有克强经济学的说法，克强指数的说法，
嗯，
那么习近平当然就不舒服了。
嗯，
功高盖主。
对，
这个是习近平是非常忌讳的，所以造成了他这个李克强在经济上的权力的失去，决策权的失去。我觉得克强经济学可能是一个原因。
嗯，
那李克强显然是个弱势总理，但是如果你说十三五计划里边完全没有这个李克强的声音，或没有他的介入，完全是大权旁落，我觉得这个也不符合事实。刚才小农先生已经把这个起草的过程给大家做了介绍，实际上各方意见都有，当然主导是习近平，但是由于这次五中全会是把这个以前的工作重点从反腐还有其他折腾方面转到了经济建设，我相信李克强虽然不能改变他这个弱势总理的这个地位，根本上改变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认为他的位置还是相当稳定的，因为毕竟要进行比较这个务实的经济建设，那总理的这个角色还是比较重要的。如果他的身体不出现任何的问题的话，我觉得他的位置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嗯，刚才是哪一位？
我，
哎，
我陈小龙。我想这个就刚才谈的这个所谓是向前走还是向后退的问题，谈一点我的看法。
嗯，
中国现在的经济局面是整个政权、整个经济掉在这个房地产泡沫这个大气球上头，悬在空中。如果往前走，这个继续这个往后退，这个把房地产泡沫捅破，那么地方政府就完蛋了。如果是所谓的深化改革，把这个房地产泡沫捅掉，不是，就是我刚刚说反了，就是如果继续的吹这个泡沫，那么地方政府活下来了，银行要垮掉，金融危机会出现。如果是戳破这个泡沫，就是所谓往前走，那么地方政府就完蛋。所以我觉得现在习近平从这次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公报来看，习近平也好，李克强也好，他们在有一点上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选择了一个位置，我把它叫做背向未来，原地踏步。
嗯，
它的含义是说他们不考虑将来怎么样。
嗯，
对将来讲的一切都是空话，所以我们看到的公报里空话套话成堆，但是他们也不敢采取这个解决过去难题的问题，
好，
所以呢我把它叫做原题踏步。也正因为如此，整个会议的宣传围绕的是这个什么生孩子政策，而是也就是说旁顾左右而言，他把核心问题掩盖起来，不让大家看，甚至媒体都完全不讨论。
好的，好，我想我们回到刚才我们提到的李克强的这个弱势还是强势，然后再套回来讲这个中国经济哈。我们知道《经济学人》前不久呢是发表这个长文，称这个李克强呢是几十年来中国总理中最弱势的一位哈。其实这个弱势总理之说是早就从他上任以来就一直有。那么我就想问，是听听陈梦宏先生意见，就是说他这个弱势的这种局面，您觉得是出于习近平的政治考虑呢，还是说他本身的资历、经历，或者是说个性方面造成的？你觉得是？为何出现这样的这种弱势的这种局面？
对，这个李克强成为弱势总理啊，并不是他能力不济，他跟习近平相比啊，并不比习近平差。比如他讲话可以全程脱稿，他可以中外书记信手拈来，他可以这个对这个国内经济发展啊娓娓道来，甚至对各种问题啊幽默化解，这都不是习近平所具备的能力。习近平说话都要看稿，甚至埋头读稿一字一句。所以说从能力上来讲，李克强并不比习近平差。李克强差在什么地方？差在他的背景，差在他的人缘，差在他的关系上。李克强首先他个性呢是一个比较温吞的一个人，团派出身的人，看他在地方上执政的时候啊，力求不出事。比如在辽宁执政，在这个河南执政，当时这个辽宁有一些矿难，河南有什么这个大火或者是这个艾滋，他都啊这个采取不作为的这么一个态度，就生怕出事。他的只想啊就保住自己，最后进入中央，平安进入中央。说这种个性就决定他非常谨小慎微。另外一个他的派系，他是团派出身，而团派现在处于这么一个局面，就团派首先他是跟这个江派呢这个水火不容，所以说呢跟江派无法合作，同时团派又受了太子党的挤压，在十八大形成的人事结构对团派非常不利。李克强是硕果仅存的这个团派人物进入政治局常委，在政治局常委中他就显得势单力薄，显得隐孤，当时的汪洋和李元朝都被政治老人排除在外。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克强被迫要跟这个王岐山和这个习近平去这个联手，他无法跟江泽民的另外四个人去联手江派，而习近平呢又对他排斥，因为习近平跟他在以前曾经争斗过王储，双方埋下了心结。同时，习近平这个人就这个又是这种好大喜功的人，喜欢塑造自己啊，搞一些个人崇拜什么的，说很不希望总理的角色查过来，说他在排斥总理角色，在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因素下，说李克强一上任就已经被弱势了，而且呢，在整个过程之中，他这个。一直被弱势，有人说他只是一个办事员的角色，那讲得太好听了，太动听了，实际上他是个打工仔的角色，被习近平安排在打工。我觉得在这个讲了，习近平聪明反被聪明误，其实像毛泽东那样的强人他都放手让周恩来发挥角色，像那些外交难题啊，像社会上的难题啊，都让周恩来放手处理，并不影响毛泽东的权威，而毛泽东可以悠哉悠哉思考大问题，而周恩来没有得到官媒的塑造，但是官媒对他仍然是很尊重的，说包括这次李克强虽然没得到塑造，但他党校去讲话，那个官方媒体却对他做出一些好的报道，我想这些报道恐怕对习近平来说听上去也很不舒服。当然，如果他很不舒服，那显示会小肚鸡肠。
好，想听听高文清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呢，李克强呢，就是确实是李克强的能力并不弱，为人很聪明。他的问题呢是呢，个性呢比较软弱，也缺少个人魅力啊。遇事的话呢，这个顶不住。啊，他是这个问题，但是他的弱势呢，是相对于习近平的强势，他也无奈，确实是这个李克强的生不逢时啊，他接手的是这个江珠和这个胡温时代留下来的这么一个多年的积累的这么一个恶果，然后的话呢，他又的话呢没有实权，又只担虚名，所以呢，他究竟是？怎么弄他都什么，那么有可能的话呢就被的话呢这个，所以现在外面这关于这个李克强是不是要辞职啊这个话说传的非常多了。我觉得话呢这个里面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呢是确实是有人要放风啊，要让李克强的话呢腾出位子来，让有人来站上这个位子。另一方面的话呢，李克强身体也不好，他确实也是觉得这个在这个位置上嚼一个鸡肋的话呢，食之无味啊。这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种风那就出来了。那么刚才说到这个。党校的这种他这个做这个报告被媒体广泛报道啊，我觉得呢主要的还是 中国官媒呢，官方呢需要把李克强推出来，来为经济下滑没有达到7%的发展速度来那个辩解，来呢掩饰现在经济这个恶化的这个严重的这种程度。而且呢，我觉得也不排除有人给他挖这个坑，这个坑的话呢，将来呢要让他来背黑锅。
嗯，好的。
但是对李克强来说呢，即便是下来，也还是有好处，他何必去担这个虚名呢？但是呢，李克强后面呢，现在又成为党内反对习近平力量了，李克强又成了这么一个招牌了啊！现在很多人替李克强打抱不平。
好的。
所以呢，究竟怎么样呢？我们还要再看。
嗯，刚才高文先生提到的说这个李克强在中央党校的这个讲话，我想跟大家交代一下背景，就是说在18届五中全会之前，李克强在中央党校讲话回应这个中国 GDP 破7%的这个舆论，当时的中国媒体呢是把李克强尊为中国经济的掌舵人，在这个报道中把他塑造了一个非常正面的这个形象。那么正好套上刚才杨建林先生说的，你觉得李克强的地位实际上还是有所变化，现在可能还是会习近平还是会极力的跟他合作。
对，我觉得这个李克强，刚才有几位朋友说他能力很强，这个我倒是很难苟同啊。可能在官场上的谨小慎微，搞好关系，这些能力都比很多人都要强，要不然他到不了这个位置。
对，
如果说他能力强的话，在辽宁、在河南都会有表现，都没有任何突出的表现。我觉得从能力上来讲呢，应该说也平平。那当然，你跟习近平相比，但是俩人又没有交过手，谁也不知道，对吧？因为这个李克强也没有真正的施展过他自己的才华在总理的位置上。我觉得呢，可能重点在于说，现在就是说，习近平如果是彻底的排除这个李克强，就让他当这个替罪羊，恐怕也很难做到。因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包括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知道，经济上主导是习近平，经济上出了问题，当然习近平要这个首当其冲，受到这个谴责，而且党内有很多人在等待着这个机会。如果是经济出了问题，马上就成为他们攻击习近平的一个借口。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他完全就要抛弃这个李克强，完全这个打击他，这个可能性是没有的。从他自保来讲，恐怕他也不会这样做，也不会轻易的就让李克强承担了所有的经济上出现问题的责任。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的猜测的成分太多了。
我想听听陈晓东先生意见。
我能够补充一点吗？
好，请尽快，请
简短。我觉得李克强下台呢，是否下台呢？这个东西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关键取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话呢，恶化的这个程度。如果说最后收拾不了了，必然要有人来承担这个责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李克强就可能成为替罪羔羊。
好，
当然。这样做对习近平的杀伤力也非常大，那么会弄不好会惹火烧身，这是个两难。
我想听听陈晓东先生意见。我们知道就是李克强最近一段时间面临这个舆论的压力，很大程度呢是因为今年夏天这个中国股市救市的这个举措，还有他早先说过人民币不会贬值，但是四月说了不贬值，八月份就贬值，所以对于外界对他的这个一个是他的实力程度大家有质疑，另外对于中国治理经济的这个手段和能力也有质疑。在这种情况下，李克强成为这个舆论的这个监考的对象哈。那么在经济学人的这个报道里面，他也提到，就是说，李克强如果不小心，很可能真的成为这个经济的这个替罪羔羊。那么，我想听听您对于刚才各位的看法，您有什么评论？
我觉得我们上面的讨论李克强的时候，把这个弱总理和弱势总理给混一块儿了，这实际上是两回事儿。所谓弱总理，就是说这总理个人的实力如何；弱势总理是这个总理在位上，如果大事不妙，他个人能力再强也白搭，他也还是弱势总理。那么在中国总理的个人总理当中，李鹏是个人实力最弱的，但是他不是弱势总理，因为他在六四当中镇压的坚定立场给了他很大的政治资本，所以他一直是一个强势总理。但是李克强这样的情况，即便他能力这个不差，实力并不太弱，但是现在他是被整个中国经济大萧条给绑架，他救不了这个大萧条，不但他救不了，习近平也救不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经济情况怎么恶化， 他采取的任何手段和政策都会成为对他的指责，所以他成为弱势总理是他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遇到这个大事所决定的，他的弱势总理是必然的。然后剩下的问题就是当不当替罪羊，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个问题当提得太早。实际上前面提到他在中央党校做所谓第三次讲课，媒体高调的宣传，我认为就是因为在国外媒体上出现了对所谓替罪羊这一说的种种说法，然后中共呢为了维持高层的所谓团结形象，就特地安排这次中央党校的讲课，然后让媒体高调宣传来稍作平衡弥补。但是李克强解决不了问题这个特性，这个特点恐怕今后几年还会进一步表现出来。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刚才提到这个毛时代的周恩来的这个总理的这个风采哈，那么我们知道，其实中国也确实出现过一些好的总理，比如或者说强势的总理，朱镕基的强势作为，还有包括甚至温家宝的这个亲民哈，都让大家觉得这个总理的角色还是很重要，在中国政府里面。但是在李克强身上体现的就更多是一个，就像您刚才说办事员或者是做事情的一个人的这种角色。那么我觉得，大家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在像习近平这样的强权统治下，总理的角色未来是不是会向这个更多办事的或者办事员的这个角色转变？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在中共的历史上，总理角色其实非常突出的。在毛泽东时代，周恩来是做了取四年，应该是做了将近26年的总理吧。当时有人那个民主派给他讲，说他超过历史上的杜仲梅、房玄龄。是一个长期的稳定的总理。周恩来在他任内啊，处理了大量的棘手问题，就是他处理具体问题，毛泽东处理宏观问题。而周恩来这个，特别是在外交上、这个施展手段，可以对当前共产党的中国的形象大为缓和，是一个润滑剂。而且他跟这个民主党派对这个跟其他方面打交道，也都是身手灵活，非常的柔软。那么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应该说给毛泽东的执政增添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这么一个柔软因素。这个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到了后来的这个时代呢？我们看看那个江泽民时代被称为江李体制或者江朱体制，而胡温时代被称为这个胡温体制，胡锦涛时代。那么温家宝只是排号第三，当时第二号人物是吴邦国，但是仍然被称为胡温时代，也就是说温家宝的角色不可忽视，起了很大的作用。胡锦涛也放手，但是到习近平时代，不是叫习李体制，而叫习王体制。李克强排名党和国家第二号领导人，但是并不叫习李体。前两年我去日本的时候，有日本开始叫习李体制，我说且慢，恐怕不是习李体制，我说恐怕是习近平体制，要观察一下。现在看来果然是这样。王岐山的那个位置比他更突出，这个跟他们当时的错位有关。本来王岐山最擅长管经济，但是因为政治老人的讨价还价，结果觉得呢就是要李克强上位，共青团要推一个人。那么李克强这个在竞选第一接班人那个输了，那么至少当个第二顺位的接班人。那么李克强上去是为了排除干扰，就把王岐山调到一个非经济的位置上，是中纪委。结果歪打正着，王岐山跟习近平配合起来，那个权力巩固，以打虎为名。而李克强呢，实际上在这个位置上呢，却被习近平的人马所架空。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根本的不是总理的职能发生了变化，而是这个人事结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就是因为这个是个人治的国家，它可以因人而异。说到了习近平这个时代，因为习近平这么个个性，大权独揽、前纲独断这么一个个性，所造成了这个李克强的一个弱化。李克强从总理变成了助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反讽。
嗯、好，听听高文先生比较一下李克强和前任各届总理的这个角色的这个转变。
哎呀，在中共的体制内呢，总理呢实际上就是个大管家。这个我同意刚才破空讲的，就是说呢，这种总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那么要具体分析，在毛周时代的时候呢，他们俩是配合的是相当好，所以的话呢，这个一个人管大事，一个人管小事，一个人小事事无巨细，可以把任何的漏洞啊，全都给你堵在世界舆论前面，全都给你那个解决掉。所以呢，这是周的对于中共的一大那个贡献。但是到了江朱时代呢，这个特点呢又不一样了。江泽民的话呢，按说是大权在握，但是呢，江泽民知道自己在经济上不懂行，那么的话呢，让朱镕基来主管，放手让他干。 但是大的问题还是把得非常紧的。譬如说在他谈这个 WTO 这个对美谈判的时候，回来之后说是消气外交呢，马上就在党内就遭到批评，但是放手该还是放手干。所以呢，朱镕基我觉得跟这个江泽民的配合也不错啊。那么再往下呢，这个胡锦涛和温家宝这个情况呢，大家可以看到，温家宝呢是一个很柔弱的人，但是可以在胡锦涛的任内呢发挥他最大的作用。现在这个李克强的这么一种，我看他角色非常尴尬，像个小媳妇儿啊，很可怜。他这个情况呢，主要的就是由于这个形势和习近平的强势作风所为。
嗯。好的，最后请杨建林先生和陈晓东先生分析啊。我们知道美国的智库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呢，最近公布一份报告，这个报告指出呢，中国的这个习近平治下的这个集权、这个威权统治和中国所要求的这个经济开放、经济改革的这个目标是有内在矛盾。也就是说，在他的任下要提升经济，同时又要做好一个总理，又要服从他这个领导。中间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对任何总理来说，您的看法是什么？
任何总理在中国都是非常难做的，包括周恩来，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角色，不能够逾越一个红线。我想每个总理心里都有很多的苦处要说，
对。
但现在不去管这个，我们还是回到中国的大的政治经济背景来考虑。这个现在大家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就是什么？经济要下滑，啊，所谓的新常态，就是我们要接受它。那它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马上出现了一个合法性危机。合法危机就是说，你长期的经济发展，你不是是执政的这个合法性来源吗？现在在哪里了？第二，经济速度一放慢，马上这个被剥夺的民众的痛苦就会更加的痛苦。这时候就会出现你预测不到的社会问题。所以说，在十三五计划中，大家要仔细看里边有几次提到了共享，实际上它要考虑社会公正问题。要是把以前非常大的社会不公就是要进行更正，但是问题就来了，怎么更正？这就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如果你政治体制不能解决，在整个实行社会福利各种过程中都会出现以前出现的各种腐败，使得这个福利不能够进行。这个而且如果它不可能改变现在的经济上的根本的这状态，也就是说这个权贵结合，这个权钱结合的这种状态，这时候这个腐败又要滋生，老百姓又要受到剥夺，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未来可能他如何来管经济的问题的根本是政治上怎么做。这个我认为是大家应该在未来的五年内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好，听听陈晓东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华盛顿这家智库对中国的问题的了解，不但浮浅，而且有很大的偏差。这个偏差集中在两点上：第一，问题什么时候发生的；第二，问题是什么。所谓问题什么时候发生，这篇报告说中国经济阴云密布是因为习近平的个人威权统治，这个说法就完全错了。实际上，中国阴云密布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就是那样。所以，问题的下一个层面就是，那么既然习近平上台之前就已经阴云密布，那么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这个报告其实讲不清楚。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我前面也提到一点，整个政权也被这个阴云给绑架。就是说，如果中国要想解决这个经济问题，它的代价大到这个政权无法承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不认为政治改革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因为中国今天哪怕明天早上习近平宣布民主化，中国选民开始投票，但是中国这个大泡经济泡沫依然存在，仍然解决不掉。并不是有了民主选举，有了一个民主的政府，经济问题就自然消解了。积累了几十年的经济问题，它的消化过程将是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政权的性质是什么，是威权还是民主，都需要不断的有人付出代价。如果是民主政府，那可能需要好几届政府接连不断的下台，才能够消化掉那个解决经济问题的沉重后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不认为此时此刻以把习近平的威权当作一个解决消除威权是当作一个唯一的这个钥匙或者什么这个门把手。
好的。
我认为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到了无法解决的地步。换政权也没有。
好， 对不起，我们没有办法请陈伯公和高文先生来发表评论了。那么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杨建立先生、高文谦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我们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您的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